我们那个上个礼拜啊，上个礼拜跟大家介绍这个扫罗啊，扫罗是以色列，以色列被膏的第一个王哈，撒母耳，撒母耳应以色列人的要求说要给他们立王，神就为他们拣选了扫罗啊。我们说扫罗他的出身是便雅悯支派，本来是十二个支派当中最微小的啊，那甚至于曾经差一点被灭族啊。但是扫罗就从这个支派当中出来，那他的外貌呢是又健壮又俊美啊，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够比他的，他身体呢比众民高过一个头啊，这是在我们所看的都是在撒母耳记上的部分啊。那我们看到说他的初期的个性，他初期的个性是很勤奋的，很谦卑，很低调，很隐藏啊，表现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是看到他很殷勤的在那边为他的父亲寻找那几头驴啊，然后呢，第二个他受撒母耳抬举的时候的反应啊，他说我是谁呢啊？我们的家不是最小的一个家，我们的支派最小的一个支派吗？
对，
他不觉得说自己啊理所当然应该要这个被高举，他是很谦卑的。然后呢，当撒母耳高他做王的时候呢，之后啊，这事情还没有传出去，他叔叔问他，哎，撒母耳跟你说什么？他也绝口不提啊。不提他自己受膏的事情，不是在那边大吹大擂，他这个非常的隐藏。那后来在被抽签抽中的时候呢，他躲起来了，躲起来了。然后呢，后来被藐视，人家就说，啊，这个人要做我们的王吗？不给他送礼，藐视他，他也不以为意。做王之后呢，他还下田耕种，一点这个官架子都没有，后来他击败了亚门人，那人家说要把那些当初藐视他的人给他们处死，但是他说不可以啊，宽待那些当初藐视他的人。所以初期扫罗的个性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所以也许这样难怪神当初就拣选了他啊。但是今天我们要看扫罗的失败啊，他失败在什么地方？他有两个致命的失败。第一个失败是他看到情势危急，他自己擅自去献祭啊，那这个是发生在什么状况之下呢？好，赵明帮我们读这个好吗？
非利士人趋近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三万辆，马车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雅文东边的密摩安营。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罗照着撒母耳所说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了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了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
OK， 好，这是对扫罗来说，这是一个信心的挑战啊。那个撒母耳跟扫罗约定，他说：“你等我7天啊，我要过来献祭。”结果那个等了7天啊，撒母耳还没有来到。那时候他碰到情况非常的窘迫，窘迫到什么地步呢？他说那个非利士人聚集像海边的沙那样的多啊，他们来到伯雅文东边的密摩安营。密摩已经其实是以色列人的这个核心地带了啊，已经是很核心的地方。非利士人是住在西南边啊，他们到了以色列人心脏那边安营啊。那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呢危急窘迫呢，就躲起来了，甚至于有些人呢都藏到约旦河的东边去了，逃到加德跟基列地啊。他们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本都住在约旦河的西边啊。那这个非利士人是在更西边，就靠海那里。但非利士人这下子已经到了以色列人境内，然后那些以色列人只好就躲到约旦河东去了。剩下的人呢是战战兢兢的跟随扫罗。那这7天呢，一天一天过去，撒母耳还没有来到，百姓呢一个一个偷偷的溜走了，看到情势危急啊，真的是非常危急啊，溜走了。那扫罗这时候为了要挽回那个情况啊， 他就想说好把燔祭跟平安祭带来、哦、献祭、啊、献祭是两方面，第一个是要、啊、讨好神，第二个呢是要挽回人心、啊、让民心这个不要继续的就溃散下去。当他一献完祭，撒母耳就到了、啊、就是已经是第七天了。我想、啊、好，接下来呢这个撒母耳就问扫罗说啊，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怎么说啊？这个洋洋帮忙读这段啊。
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密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
对，他就勉强献上燔祭啊。好，那余记帮我读这个啊。
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好，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啊，神说。把那个撒母耳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啊，神已经另外找到一个合神合他心意的人啊，这是谁？这个是大卫啊。圣经里面 讲到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啊，是从根据什么地方呢？从这个地方这处经文，这处经文说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从后来他的表现也真的是发现大卫真的是合神的心意啊。好，那我们现在讲一讲为什么扫罗光是做这件事情就让他的王位不长久呢？嗯，啊，还要讲
信心吗？
没有信心。嗯，对，还有，他如果有信心的话，就看到百姓都跑掉了，他还是要站在那边，是吧？啊，
他靠着方法，他没有靠着神自己。
嗯。
他用方法用手段，
所以这个就是这叫做 religion、啊、不是 relation、啊、religion 就是靠着一些方法，我只要做一些什么动作、啊、然后就可以、让神喜悦，但是不是靠着跟神的一个活泼的一个信心、啊、
对，
活泼的一个、依靠、啊、因为神已经说话嘛，神说，神透过撒母耳说你在这边等七天，神既然跟他说你要等七天的话，神就负责这七天、哦、他不会整个都是这个垮台、哦
嗯、
不会说是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我们的刚刚李记说的很对，他说他缺乏信心，但是我们现在就要讲到说什么是信心、啊、信心不是说哎呀我有信心我相信，信心是有根据，就是说我相信神的话，我相信神的自己，对不对？神已经说话了，神说话之后你相信神的话，这个叫做信心。神如果没有说话，神没有叫他说在那边等七天，那你在那边站在那等了七天，那你是信什么呢？你是信一个你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象，那神不负责。但是神既然说话的话，你就是相信啊。所以啊，那时候啊，有一个例子，主耶稣那时候不是行走在海面上吗啊，那结果那个彼得说啊，他们说有鬼、哦、那主耶稣说不是，他说是我、哦、不要怕。那彼得就说什么？你讲。
他去叫主的人去。
对，他彼得就说啊，彼得是个胆子很大，他说主啊，若是真的是你的话，你叫我从水上跟你一样走过去，因为他们看到主耶稣走在水面上嘛、哦、他们在船上，主耶稣就说好啊，你过来、哦、他过来，就彼得就跳下去就走，哎，真的他走在水面上啊。哦，他是渔夫，可是他从来没走在水面上过，他会游泳，他没有走在水面上过。走，然后走到一半，那时候他就看着风浪盛大，一看到风浪盛大，他马上就沉下去了。啊，那这是给我们什么启示？
你要看外表，困
境后哭。对，对，我们一看到风浪，我们马上就沉下去。但是我们看主的话，我们就不会沉下去。
嗯，
所以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一直看着外面这个困难啊。我们越看信心就越没有了，但是我们看主的话，我们就不会沉下去。所以那时候彼得一沉下去，他就呼喊说主啊救我、哦、然后主耶稣就三两步走过去就把他拉起来、哦、拉起来之后啊，他没有说啊， 彼得不简单了，你又走到这里已经是比船上其他人都要更厉害了。他没有这么说，他说小信的人啊，为何疑惑呢？但是主耶稣居然还责备他，我很想说主耶稣你对彼得也实在是 太苛刻了。但是这里的主耶稣是要借着这件事情教导我们一个功课，就是说啊，你一旦得到主耶稣对你，主耶稣对你说你过来，你就要相信，就是说主既然你吩咐我过去，你就会负责让我能够走过去，我就不需要疑惑。主耶稣如果没有说哎，不要下来哦，我可以走你是不能走的，如果你自己跳下去的话，你沉下去那是活该。彼得不能说沉下去之后说主啊，我要有信心，我要有信心。你是信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没有跟你说什么，叫你过来你自己过来的话，你这个信心是虚的。但是一旦主耶稣说你过来啊，那我就要相信主的话，这时候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据的。那扫罗在这个地方一样，他既然是神透过撒母耳跟他说你等候七天，所以神已经就是说你只要等候七天，你只要顺服就可以了。所以你看最后一句什么，他说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神一旦说话，我们去遵守，我们去顺服，这是我们的信心啊。所以信心一定是要有神的话做根据的啊。所以我们相信是相信神的话啊。好，那所以这个彼得这个例子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教训，就是说一旦主说话，我们照着去行，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啊。那我们没有照着去行，虽然我们好像比别人很厉害，但是你一沉下去，主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啊，主耶稣吩咐你过去，他就会负你的责任。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信心怎么样建立起来呢？一定要有神的话。信道是从听
道
来
的，
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这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读一下
罗马书第十章。
罗马书第十章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就在四福音的后面，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后面就是罗马书啊。罗马书，这个 Ruby 可以帮我们读吗？Ruby 你找到这个罗马书第十章啊？
你告诉他第几页？
我就是1407页啊。第十章哈，罗马书第十章，我看好第，我看看在哪里，
十四节，
不是十四节，第17节啊，十七节啊，
嗯。
对，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啊。
Ruby 啊，请你打开麦克风。
有，帮你再讲。
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对，再一遍啊，第十七节再一遍来。可见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英文呢？
Prophetically, it comes to the message.The message is heard through the word of Christ.
OK, 好，好，所以那个其实它原文呢、是说信是从听来的，那个道这个本来没有哈、那听呢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信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们信心一定要我们要先听见啊，听见。所以我们刚唱诗歌啊，说Jesus, what we want to hear you 啊。我们要先听到什么？听到基督的话啊，基督的话。那这个话呢啊，原文是叫做瑞玛啊，瑞玛啊，希腊文的瑞玛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神对我们自己 personal 说的话。所以当你听到神对你 personal 说一句话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活泼的信心啊，活泼的信心啊。所以为什么要读圣经啊？为什么要聚会？我们就是常常要听到神对我们个人说话。个人说话。所以如果说比方说了神对这个小 C 说小 C 我这个呼召你现在把这个地方的工作放下，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然后小 C 说好，那去那边，然后我那边都还没有什么都不认识，什么都不晓得那怎么办呢那但是你因为有神的话，你就好，那我就踏出去的时候，你发现神就给你开路，一步一步开路，这叫做信神的话。 但是如果你没有听到神的话的话，你什么都不知道啊，你就不晓得说该往哪里走啊。但是你听到之后，你踏上去，像亚伯拉罕啊，听见神呼召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他就出来了，跟随神，他还不晓得往哪边去，神叫他出来，他就出来。所以他听到神的话啊，照着去做，这叫做信心啊。所以信一定是要从听到神的话来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听神的话是很重要的啊 ？OK， 所以扫罗在这边他第一个失败啊，就是失败在这个地方，他对神没有一个活的信心啊。他是借着做事情，所以扫罗是一个很 religious 的一个人啊。他以为他做一些事情就可以，他后来又犯了一个错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没有讲到，就是后来他叫那个老百姓要起誓啊，怎么样才能够把啊。一定不吃不喝，然后要把仇敌哈、哦、这个消灭了，我们才可以吃喝。他就以为说借着这些手段方法可以让他得胜，其实错了。反而他的儿子啊约拿单有一个活泼的信心啊啊，他说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啊啊，只在乎耶和华。他的儿子还向着神有一个活的信心。好，那个扫罗的第二个失败啊，这是更致命的一个失败，就是他爱惜亚玛利王亚甲。还有他上好的牛羊啊，亚玛利人上好的牛羊，违背了神的命令啊。那这个后面这里有一段对话啊，这有两个人，我想那个李记帮我们讲读这个撒母耳所说的啊，然后杨洋年轻啊，就扮演这个扫罗所说的哈啊，那个好，所以那个旁白我来讲啊，啊这个撒母耳对扫罗说啊，李记，
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
继续
旁白，
还没有继续。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你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
哦 ，OK， 好，所以这个亚玛利人的这个背景，我们曾经讲过哈、哦，他们曾经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在那里这个攻击以色列人啊、哦，攻击以色列人，但是神呢记得这些事情，啊、哦，就是亚玛利人是预表人的肉体啊、哦，所以神的旨意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身上的肉体。要致死啊！不管好的肉体、坏的肉体都要致死。什么叫好的肉体？这个就会跟我们解释，什么叫好的肉体？我们有好的肉体，有坏的肉体。坏的肉体我们知道，就是比方说抽烟喝酒啦，赌博啦，哈、哦，
吸毒，
说谎话啦，哦，愤怒。好的肉体是什么？
嗯，追求这个更上一层楼，就是世界上的更上一层楼。
哎，对，就是凭着我们自己里面的这种野心啊、抱负啦、啊，但是呢，不是出于神的啊。所以他说，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骆驼什么好的、坏的哈、啊，都要杀死啊。所以这个是神对于肉体的旨意啊。只有基督，神要的是基督啦、啊，在我们里面的新的生命啊，新的生命，那个旧的生命呢都不算数的。然后好，然后扫罗就。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贝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啊。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
嗯，他有选择性。
啊，对，他是把那些不好的杀了，但是好的留下来了啊。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这个是耶和华的话，啊，你要抢啊，这段你说啊。
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
啊，撒母耳便甚忧愁哈，终夜哀求耶和华，他哀求耶和华什么？
再给扫罗机会吧。
对，那撒母耳实在是很有爱心哈，他对这个扫罗哈、哦，那非常的这个啊疼惜啊，但是现在神要把他废掉，所以他就哀求耶和华。然后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啊对他说：“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
撒母耳说，
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
扫罗说，
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
撒母耳对扫罗说，
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晚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
嗯，
扫罗说，
请讲。
好，撒母耳对扫罗说，
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为看为恶的事呢？
嗯，扫罗对撒母耳说，
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
OK， 这个是我们常常会有的毛病跟问题啊，很深的一个叫做诡诈在我们的里面。要把这个当灭的物中取得这个最好的呢，是要献给神，献给神。实际上这个是出于他自己的私心呢，出于自己的私心。然后撒母耳就说，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听命胜于献祭，圣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恶孽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虚神与偶像的罪相同。你见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
所以这红字啊，这段话是很重要啊。听命胜于献祭啊，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神不是很喜欢人给他献祭吗？神不是很喜欢公羊的脂油吗？但是神更喜欢人听从他的命令，更喜欢人顺从他，所以这个扫罗想要用那些上好的牛羊，然后用来贿赂神，但是神不吃这一套，然后他要人就是听他，所以他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话就很严重，然后扫罗就对撒母耳说，
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
这个话就听起来有点奇，
推卸责任吗？
对，第一个是推卸责任，因为惧怕百姓，他前面说因为百姓那个连行了上好的牛羊，不是我，是百姓，
那你是王啊，
对啊，OK，你惧怕人，不惧怕神，这个就不是，你就没资格做这个王了
，对
，然后呢还有这话里面还是有些很怪的地方，对不对？
爱面子
，怎么说，
就是他要撒母耳陪他回去，
对
对，
还是为他背书，表面上的背书
，然后呢我好敬拜耶和华，
这个敬拜已经没有价值了，
意思说你不陪我回去的话，我就不敬拜了拿这个好像拿这个做一个要挟，是不是还是你敬不敬拜耶和华，就是你对你自己来说会有影响吗？这个神不在乎这个，
对，所以他就是一个做表面工作的人，
对，
他不注意他的内在，
对，他好像拿这个敬拜耶和华做一个条件做一个条件而且最主要的是他就像刚刚小恩所说的，他只是要这个面子，希望能够在百姓当中有那个面子。好，撒母耳就对扫罗说，
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
撒母耳就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
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 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知说谎，也不知后悔，因为你为
他
窘迫，
因为他
窘
非
窘非世人，绝
不
后
悔。
对，因为前面其实有说到神后悔立扫罗做王了、啊，
嗯，
但这边又说神绝不后悔啊。啊，为什么神到底后不后悔啊？啊，
废扫罗绝不后悔了。
神的这个一个决定啊，一定已经定的话，他就不会再后悔了啊。那有一些事情神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但是他盼望等候人悔改啊，他那时候会后悔。OK， 那个杨洋对我们说 ，OK， 不，那个扫罗说啊，杨洋，
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
啊，所以他的重点还是要在百姓的长老跟以色列人面前求这个撒母耳要抬举他啊。那所以撒母最后还是与他回去啊，转身跟从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我说这个敬拜已经不太有什么价值了啊。接下来呢，扫罗那个撒母耳就说啊，把那个亚甲带过来啊，前面这个是撒母耳，
亚玛利的王，
亚甲啊，旁边那个这个拖着腮的那个是扫罗啊。撒母耳说啊，然后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他就把亚甲给杀了，
嗯
啊。撒母耳在这个地方他预表圣灵啊，亚甲是预表肉体，圣灵与肉体相争，肉体与圣灵相争，所以这个但是扫罗是代表我们这个己啊，这个人他不听从这个圣灵在他里面的声音啊，结果呢就让肉体做大，但是这个圣灵的目的就是要致死这个肉体，所以后来是谁把亚甲杀死了，就是撒母耳啊。结果后来扫罗是死在谁的手中呢？扫罗是死在亚甲的手、这个亚玛利人的手中。
对，
因为他容让这个亚玛利人哈、没有把他们灭尽，所以最后他死在亚玛利人的手中，就是后来我们在圣经里面会看到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个大卫了啊，大卫那。大卫这个字的意思是蒙爱的意思 ，beloved 啊。扫罗是便雅悯支派，大卫是哪个支派啊？
犹大吧。
大卫是犹大支派啊，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啊。那大卫有好几个身份啊，他第一个他是一个牧人啊，他是一个忠心的好牧人啊，后来被神呼召牧养以色列民，那时候有狮子有熊来把这个羊啊这个叼走。就他都忠心的把这些牛把这个狮子把这个熊哦这个打死，把这个羊救回来，所以他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啊、所以因为他在这小事上忠心，后来神就呼召他来牧养更多的啊这个以色列民啊。第二个，他是一个音乐家，他很会弹琴啊，弹这个竖琴，所以后来啊这个圣殿里面有敬拜团啊，有这个诗班，这个都是大卫设立的。在摩西的律法里面，神那时候没有说需要设立这个诗班，但是大卫呢，他就觉得说神这么荣耀哈，他们很喜欢有人在圣殿那边哈，一天到晚在那边敬拜神，所以他就设立这个诗班，这个是大卫的做法，这神也很喜悦啊。同时他是诗人，诗篇有72篇是出自大卫的手哦，明明写的。
诗篇总共150篇。
150篇里面有差不多将近一半是。大卫所写的，另外有一些没有写说是谁，
也
有可能有一些也是大卫的、哦、所以你看到他是一个诗人，他为什么能够写出那许多的诗呢？
经历多，
对，他的经历，他的苦难很多、哦、苦难越深的越能够写出诗来、哦、好，第四个，他是战士，你看到他勇敢、哦、没有惧怕，他可以杀退熊跟狮子、哦、也可以后来击杀了巨人哥利亚，然后同时他是君王，他对君王的身份呢是预表基督，特别是预表受苦的基督，所罗门也是预表基督，但是他是预表得荣耀的基督啊，复活的基督，所以他们是这对父子啊， 大卫跟所罗门分别是预表基督的两个方面啊，所以那个大卫啊，一生当中你就看到都多灾多难啊，多灾多难。最后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啊，难得像大卫这样子，他是一个敬畏神、倚靠神啊、顺服神，同时呢，他是一个爱慕神的一个人啊。大卫对神的这个爱慕啊，是特别明显的。
应该还再加一个侍奉神。他是一个是大卫过世的时候，圣经给他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他服侍了那一个世代以后就碎了。
对，
他服侍神，而且服侍那个世代。
嗯，好，那好了，那这个大卫是怎么被兴起的呢？好，小恩来读这个啊。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看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以利亚是老大哈。
对。
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
哦，好惨，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在外面，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哈。他没有叫他回来，只有他前面七个儿子他们在啊。
这个是让我们比较不了解的，因为一般就是父母亲年纪越大，然后生的老幺是最受宠，对不对？嗯。可是这个老幺是最不被注意的。
啊。他好像觉得说这个你不够资格来这里啊，还在外面继续放羊啊。好，继续。
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
啊，所以人会忽略他，但是神不忽略他哈、
哦。对，所以在大卫的有一篇诗篇里面，他就讲：“我的父母离弃我，但是耶和华收留我。我的眼泪啊，耶和华用皮带装起来。”嗯。
啊，所以啊，我昨天看到这篇，我就想到像这个小 C 啊，现在不是有异位性皮肤炎吗？苦难很多啊，晚上睡不好，对不对哈？我们年轻的时候受的苦难很多，表示说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很深的计划。
对，
我们会更深的经历神啊。这个 Gina 也是啊，你现在碰到这个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年纪轻轻就会遭遇到一些哈、啊、人生的这个挫折，这对我们来说哈、啊、都是神的变相的一个祝福哈、啊。
哎，在先知书里面说，少年负轭是好的。从小就要负一个重轭哈、啊，就是担一些重担责任啊，是好的。所以相反的，如果一个孩子是公子哥儿，或者是千金小姐，那个反而不好。他的人生不会丰富。
那个就有人喜欢听一个牧师讲道，叫做于洪杰啊。那于洪杰他现在被神大大使用，但是你要知道，他从小的时候他很苦。
从几岁就开始开刀？
那时候他
至少开15次。
对，
15次啊、
嗯，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因为那个 cancer 的关系，一个 teenager 的时候就开始一路这样一直
开刀、
一直开刀，所以他们全家都是传道人了、啊，但是他的身上的苦难就特多，但是今天神也特别使用他啊、哦嗯。OK， 那大卫呢？大卫他从小的时候，你看他的日子就不是很容易啊、哦，都被忽略啊、哦。
对。
好，那好了，所以他说。叫这个小的来哈，他如果不来，我们必不坐席哈。好，小恩继续读这一段啊。
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
啊，所以你看这个其他每个人呐、啊，大概都穿着这个盛装哈、啊，参加这个先知撒母耳的这个。
宴席
啊，因为他那个撒母耳去到他们那个城市，那个城市叫什么？伯利恒。伯利恒是一个小城啊。
嗯。
所以他一去的时候，他说那个城市里面的长老啊， 都战战兢兢过来啊。他说你来是为着平安吗？啊，因为这么一个大先知来哈，他们都吓得不得了。撒母耳说平安哈，我要来你们这边献祭啊。他在献祭也是一个幌子啦，因为免得说扫罗啊知道他要高一个新的王的话会杀他哈。
你看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好像跟当初选上这个扫罗的时候的形容有点像，有点类似，对不对？
对。
但是扫罗是外表的啊，他比众人都高过一个头。你看他奥巴马比较高，对不对？啊，所以那些他的幕僚啊，那些他的那些官员呢、啊，都比他矮，所以他们讲话要这样子看着奥巴马啊。所以一个人高就是非常的占便宜。不过有一个例外，邓小平哈、啊，邓小平比一般人矮啊，所以他是更有实力。好，哎，面色光红，这个是讲了他灵里头的美了，内在的美啊，就是说他的这个很有这个血色，意思就是说他属灵的生命非常丰富，属灵的这个气血啊，哎，很强。然后双目清秀，属灵的眼光非常的锐利，容貌俊美，讲到他的生命很美丽。
好，
这是神看的，扫罗是人看的，人看他是怎么样看。
简单来说，手里还拿着这个牧羊的杖，对不对？这个穿着还是很那个
牧童的衣服。
对。然后呢，小恩继续来。
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
哦，他膏了他，其他这些弟兄们不知道他膏他是什么意思啊、哦？
嗯。
他只是看到，哎，为什么他好像特别尊荣这个大卫啊、哦？
嗯。
那大卫被膏了之后呢，他也没说我，他那个撒母耳没有说我今天膏你做以色列王，他实际上觉得说他被膏之后，他身上有一个改变。
嗯。
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啊。嗯哦，他常常会感受到神的这个同在，神的跟他的启示，神的显现啊。所以其他人呢、啊、都是盛装啊，大卫穿着一个牧童的装，旁边还挂了一个小包包啊，这个是摆什么的？
摆石头，
还有摆食物也可能啊。哎，这个是大卫受膏啊。然后呢，后来啊发生的事情是什么？这个是啊，少明帮我们读这个啊。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那个扰乱他。
嗯。
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少年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适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
耶西有什么八个儿子，其中大卫呢是被称为放羊的儿子，所以这真的是在家里面地位是最低的。但是呢，别人看得到他身上有特质，
嗯，
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啊，说话真的是可以表现出他一个人里面的内在啊，很有智慧，不温不火啊，讲的不会太超过，也不会不足啊。然后容貌俊美，最主要的是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他们看得见。
你不要，你说完了。你不要小看这四个字，说话合宜，因为他主要是要找一个弹琴的，对不对？啊，扫罗自己被恶魔所搅扰，他不晓得要怎么办，可是他的臣子反而知道要找一个弹琴的来。那请问弹琴是弹什么样的音乐？
弹 rock and roll 吗？
嗯，还是流行歌曲？哦，还是什么？这一定是弹敬拜神的，所以他的弹琴会带下神的同在的啊、哦。 那他介绍这个人呢，他不是说他的琴艺非常的佳，像 Gina 那样子弹钢琴弹得那么好，哎，他不是介绍这一方面，他是介绍什么？大有勇敢的战士，容貌俊美什么的啊。你看看啊，他别的都不说哦，他很能干啊，他很殷勤，这些都很重要啊，对不对？他很认真，他很听话，这些都要讲啊。可他什么都没讲，他就讲这个说话合宜啊。因为在雅各书，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多门莱雅，是比较后面了，希伯来书的后面了。
新约1502面，
雅各书第三章啊，我的圣经是406页。
第三章。
雅各书啊，第三章。找到了吗？
1504页、
好，杨洋，请你帮我们念啊，请读第三节。
第四章吗？
第三章。
第三节
一直到十二节，比较多啊。
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出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是的。重点就是在那个小小的舵啊，我们掌握了这个舵，那么我们就可以掌握这整艘船，即使外面的风浪那么大，它要把它往西吹，它可以顶住，它要把它往南吹，它也可以用这个舵把它顶住啊。所以舌头是非常重要的，人如果能够制服他的舌头，他就能够制服他的全身。这个道理可以了解哈。所以一个人整个的生命的表现，你就是听他讲话，平常讲话是讲什么样的话。因为话心里所思想的是什么，口里就会不知不觉的讲出来。所以我们从一个人他讲话，你可以了解这个人的生命是怎么样子啊。所以我们国语有句话叫谈吐，是不是？这个人的谈吐如何啊？就是听他讲话讲些什么样的内容，还有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讲啊。所以你看这个孩子说话合宜，就表示他的生命是非常的美丽，在耶和华面前，也在人面前啊。
所以你看这个扫罗啊，被神这个废弃之后啊，第一个就是神的灵就离开他了。但是神的灵现在是与大卫同在啊。那神的灵离开扫罗之后，就有恶魔来扰乱他。这边讲到说，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啊。其实重点是讲到说，就是神容许这些恶魔哈、来搅扰扫罗。但是从人的观点来看呢，都觉得哎，这个是从神来的啊。就像约伯的那些朋友啊，约伯呢，他都觉得说这些苦难是从神来的啊。其实是神容许撒旦在那边作怪的。接下来啊，小恩。
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 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
OK， 所以刚才讲到说啊，这个大卫，大卫平常在旷野里面弹琴啊，弹琴，他在旷野里面弹什么琴？他现在在扫罗面前就弹什么琴，对不对？
对。
大卫啊，平常如果是在弹这个肖邦，弹这个，然后他到扫罗面前，他只会弹这个，但不是，他大卫是在弹敬拜神的诗歌。
嗯。
所以大卫他在旷野里面啊，在牧羊的时候啊，其实他就常常在那边敬拜神。
对。
所以当他一敬拜神的时候，他到扫罗面前，他只会弹这个，对不对？所以他就弹敬拜神的诗歌。那一弹一敬拜神的时候呢，恶魔就离开了，离开扫罗。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启示啊，我们被什么这个情绪搅扰，被什么这种啊这个 depression 压抑的时候，
嗯，
最好的一个就是起来赞美神，
对，
啊，
唱诗歌
赞美神，好，赞美神，这个是一赞美神哦，这个会医治我们的忧郁症的，啊，
嗯，
啊，
对，
所以这个是
你看啊，大卫的损失啊，却成为他灵里头的收获。他在世界上在家庭里面的这个缺欠，却成就他在灵里头的丰富。你看他没有享受家庭的温暖，对不对？他虽然是老幺，反而被父母亲忽略，到后来你会看到他也被他的兄长忽略藐视啊。所以大家都在家里头住得好好的，可是他被打发到旷野去牧羊，所以他一定很孤单，对不对？他没有那种家庭的温暖，没有那种家庭的支持啊，哎，所以呢，他就转向神了，神成为他最好的朋友了啊，神成为他这个注意的目标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家庭太温暖了啊，小孩子就比较脆弱，你了解我所说的啊，就是小孩子就会哎呀，什么事情找爸爸，什么事情找妈妈，对不对啊？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哦，嗯。可是呢，大卫他从小就是这样，失去家庭的支持啊，可是他就转向神了，所以他在那边敬拜神、赞美神、歌颂神的时候，神就更丰富的充满他啊。所以他在那种困难、寂寞、孤单的环境里面，他没有自怜。哦，他没有说我好可怜，我都不没有我哥哥那样子的地位受宠啊，他不会这样子，他就跟约瑟很像啊，他就把他的感情、把他的爱啊、把他的颂赞都归给了神啊，他就累积了这个赶鬼的能力，对不对？
嗯
嗯，
对，所以你看到，
所以他今天可以帮这个扫罗王把魔鬼赶走，因为他里头已经积蓄了属灵的能力了，属灵的权柄了。嗯，
对，大卫他不仅他这个音乐型，他也会写诗歌哈、哦，他把他自己的经历就写下来，写成诗篇，对不对哈、
嗯？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所以这些都是他自己的经历。
对。
OK， 嗯，好，今天我们就先停在这里。
嗯，
下次我们就要看到大卫。啊，怎么样？啊，这个一炮而红啊！
嗯、
哈利路亚！
嗯，
啊。